So, 所以我们看到上帝保守了以色列国，所以他现在是一个免于外部威胁的状态。他的国土是安宁的状态，然后我们来到了第九章。大卫接下来的行动在有某些方面是反常的，令人惊讶的。一个好的王不仅要解决外部的威胁，大卫已经做到了，还要解决内部的一些威胁。作为一个新的国王，新的王朝、王室，所以新国王来消除之前前任皇室的所有可能威胁，是非常普遍的、普通的，能够被接受的。所以当大卫问起扫罗家是否还有人留下时，人们一开始不感觉到惊讶。他可能想知道扫罗家族中是否还有人活着能够威胁到他的统治。然而，当大卫给出理由时，我们却感到惊奇。我们来听大卫是怎么说的。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向他施恩。”大卫三次表达了他这种动机，他这种要做的行动，也解释了他为什么要做。第一节他说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第三节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第七节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大卫的想法是反常的，是反文化的。通常，前任皇室的种子都会被消灭，来消除所有可能的威胁。但是大卫来了，他希望能够施恩，不仅仅是施恩。这个希腊语的词是 hesed，有很多不同的意思，它浸透在盟约的概念当中，它有盟约的信实的概念，遵守盟约，它有多种翻译的方式，在圣经当中有怜悯、坚定的爱、仁慈、盟约的信实的翻译方式。大卫希望对来自扫罗家的人表现这种盟约的信实、忠诚，像一个追捕他的家庭，一个在不同场合下试图杀他的家庭一样，的家的人展现这种盟约。可能会有人会想，为什么？因约拿单的缘故，我们看到，也许你还记得在，几章之前，大卫和约拿单是好朋友。约拿单认识到大卫将成为一个王，下一个王，他们两人互相立约。在撒母耳记上20章14到16节。我要来读约拿单和大卫所立的约。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在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绝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这就是约拿单对大卫讲的。 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于是约拿丹与大卫家结盟，说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悖约的罪。所以大卫现在的行为是基于他与约拿丹所立的约，他想忠于忠诚他朋友的想法。随着国土的平安安宁和仇敌被剪除之后，大卫记住了他的约，也看按约形式，也看到耶和华对扫罗的仁慈慈爱。大卫可以说那是很久以前了，时间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你还记得扫罗对我做的一切吗？他怎么样强迫我远离背离家乡，藏在洞穴当中东躲西藏？但不是，大卫他记得他的约，他记得他要对扫罗家显出仁慈。亲爱的朋友，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的这是多么美丽的一幅图画，在永恒中时间之前，三位一体的神在他内心深处立约，对罪人、对王的敌人显出仁慈、立约的爱。耶稣说：我从天上降下，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耶稣是来行他天父的旨意，所以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呢？耶稣继续说，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耶稣顺服他的父亲来到这个世界，以便所有赐给他的人都能来到他身边，他一个也不会失去。亲爱的神的孩子，神愿意向罪人，像你我这样的人施圣约的仁慈和怜悯，施恩典，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吗？他不仅仅是想要愿意，他已经采取了行动。你是否已经认识到，如果不是上帝在救赎中采取行动，采取主动，就不会有施恩，不会有救恩。当你想到主耶稣基督已做的一切，他愿意来这个世界上受苦和死，你是不是对他这一做所做的一切充满了感激之情？如果主朋友，如果你知道他的怜悯、他的仁慈，在即将到来的主日，他呼召你来纪念他的死。但是父赐给主子的人是哪些呢？上帝通过他的儿子愿意向哪些人表示他的仁慈呢？保罗告诉我们，他们是他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的人。但这些人是谁？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他们的凭证是怎么样的？这个事情是惊讶的 点是因为这种仁慈表现在最不可能的接受者身上，我们将在第二点中看到谁是敌人，扫罗家的人是谁。大卫所寻求向的是谁，他要向谁展示圣约的仁慈和信实。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大卫主要向谁展现他的仁慈？孩子们，当你们每天去学校的时候，你们的父母提示你们要善良，要，你会倾向于向谁表示善意呢？是那些善待你的人呢，是向你表示善意的人，还是你认为值得你善待的人，还是对所有人？大卫是指向那些服从他的人展示这个仁慈呢，对支持他做国王，在过去几年当中帮助他的人，对他的福祉做出贡献的人，主向谁展示了圣约的仁慈和服侍？是那些拥有一切的人，是那些不需要医生的人吗？那些符合他呼召人们生活的标准的人，那些有能力财富的人？亲爱的朋友，你知道这个答案。大卫仁慈的接受者是一个处于一个悲惨状况的人，一个王室的敌人，一个瘸脚迷失没有产业的人。大卫来寻找那一个无名的人，我们看到大卫来寻找一个，第一点是通过定义是敌人的人。由于米非波设和扫罗王的关系，米非波设是王位的敌人，米非波设是战败王子的儿子。对于大卫来说是敌人，是有可能对大卫有敌意的。他的父亲约拿丹在他很小的时候去世。米非波设会知道他父亲与大卫的友谊吗？我们无法确定，但问题是他在他被许多人视为对大卫王国的威胁，因此他的父亲和祖父去世时，他的奶妈带着他逃离，试图保护他的生命。当他逃离的时候，他摔倒，他掉了下来，所以他的双腿都瘸了。我们看到作为王室国王的敌人，他是死有余辜的。朋友们，从本性上来讲，这就是我们。我们是上帝的敌人，我们不愿意让他统治我们，我们完全愿意将自己置于撒旦的统治和统领之下。这就是耶稣说的，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的，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的，因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这就是我们，朋友们。但耶稣正是为了这样的人来，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弟兄姊妹，你是否已经认识到自己是万王之王的敌人？因为你是与他分离，你生活在对他的公开叛逆当中。这就是基督要来拯救的人，是敌人，不仅要来拯救他们，还要使他们成为神的儿女，使他们成为万王之王的朋友。这是对这样的人，无望无助的敌人，神愿意向他们展现他盟约的信实、仁慈、恩典和怜悯。他正是来寻找这样的人，把他们带回家。米非波设也不仅仅被认为是大卫的敌人，他也是一个无助的人。当大卫转向扫罗家以前的仆人洗巴，想看看是否有扫罗家的人还活着时，洗巴只给大卫看那个叫米非波设的人。第三节说，还有约拿丹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或者说跛脚的、残废的，不能行走或者照顾自己的，完全无助。撒母耳记下4:4告诉我们，他在很小的时候和他奶妈逃亡的时候，他摔倒了。当他们在扫罗死后逃命，一天之内，米非波设成了王室的敌人，成了孤儿、瘸子，他无法自立，无望、无助。你我在神面前作为罪人形象，罪人是怎样的呢？我们持续的罪恶使我们残疾，就当我们在伊甸园的堕落之后，我们没有办法回到上帝身边，我们丧失了行走的能力。我们甚至对我们需要视而不见，我们没有看到我们需要被拯救，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是盲目残废的。朋友，你是否，亲爱的朋友，你是否看到你自己是一个瘸子，两条腿都瘸了，没有办法能回到与神美好的关系当中，认识到你无法做任何事情来弥补你和神。你是否看到了，从本心上来讲，你甚至不希望这种差距被弥补？即使你感觉到你生活中的事情没有办法达成，你是否看到你最好的尝试也不过是肮脏的破布？就像米非波设，你完全的无助无望，没有办法做什么。亲爱的朋友，这就是耶稣来拯救的人，他不是为那些健康的人而来，而是为那些需要医生的人而来，他为那些失丧的人而来，为那些无助的人、无望的人而来，那些迫切需要别人为他们做他们自己不能做的事、不能做事的人而来。但我们不仅是王无助的敌人，更是需要被寻找的迷途羔羊。大卫问他在哪里，我们是没有产业流浪的羊，迷失的羊。大卫寻找米非波设， 那个瘸腿的人是在哪里，主知道那些流浪的羊在哪里，他仍然在寻找他们。他在哪里？米菲波设在哪里？答案是在罗底巴，在一个很小，一个不知道的、不为人所知的一个小镇罗底巴。人们对这个人、这个地方知甚少，我们确切的位置不太没有被解出。从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它的字面意思是没有草地，没有牧场，它是一个干燥荒芜的地方。这不正是你我的写照吗？当我们没有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希望的时候，我们迷失、分散，没有靠自己生存的可能。我们没有产业来支撑我们，带我们渡过难关。我们是迷失、迷丧的，在一个干燥、荒芜的地方，远离神的羊，死在我们的罪和过犯当中。朋友，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曾将自己看到自己是一个无助无望的人，在荒芜的地方远离神游荡？你是否跟米菲波设在后面的经文当中承认你是一个不配的人，就像一个死狗一样，不配被人看一眼？这我知道，这不是我们本性愿意承认的画面，承认的一点。孩子们，如果你来描述自己，你可能不会用这些词。也许你们中许多人愿意承认，至少在思想上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们的思想和良心让我们认识到这一事实，但是如果我们对自己诚实，我们会意识到我们不想承认，不想承认我们像圣经上说的那样坏，那样败坏。但如果这是我们对自己的自我评估，那么我们就是在自欺欺人。如果我们将自己看作相当好的人，这与神对我们的标准和描述相差甚远。朋友，你亲爱的朋友，你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希望的，你是神的敌人，迷失在干涸荒芜的地方，没有办法找到自己，找到一个能够让自己回到神身边的路。但正是对这样的人，主显示了他的仁爱，他的圣约的恩典和怜悯，对那些无名之辈，对那些作为敌人、无助、不配的人，迷失在罪恶与苦难的荒原上的人。正如我们将在第三点当中看到的那样，国王的恩典、仁慈以国王的权威展现出来。但是我们先回来唱诗。可能有人会想，米菲波设在想什么呢？他并不知道大卫在想些什么。在罗底巴一个不知名的小地方，米菲波设 没有办法回到王的面前，从他的角度看，一切都是那么的无望和无助。但正如我们在第一点当中所看到，大卫作为王，希望显彰显盟约的信实和仁慈，他不仅表达了这个愿望，他还采取了行动，他带着爱来去找，大卫需要和米非波设见面。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很有趣的是，大卫与洗巴的互动和他后面与米非波设的对话对比中有不同的地方。在洗巴那里，他被称为王，王对洗巴说，洗巴对王说，但是在描述米非波设和大卫的互动中，他说大卫派人招来，大卫说，你看到大卫带着爱，带着兴趣来寻找米非波设，想要与米非波设一同席吃饭。我们看到大卫作为统治者，甚至会通过那些不是他圣约的接收者来完成他的目的，就像他招来洗巴与他问话，来寻找米非波设。亲爱的神的孩子们，这对你来说是不是真的？在你迷失、无望、悲惨的状况下，你并没有寻找上帝，相反，在神的怜悯中，他首先寻找你。他甚至可能用并不可能的、我们想不到的、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寻找你。就像那个好牧人来寻找羊一样，牧羊人离开那99只到旷野去寻找那只失踪的羊，找到带回羊群。亲爱的朋友们，那个好牧人，那个更伟大的大卫，有没有寻找你？有没有找到你？你有没有与那个万王之王有亲密的个人关系？作为一个更伟大的大卫，他有没有寻找你？你有没有看到他正在寻找你？他有没有对你说话？大卫不仅寻找他，他还派人去寻找他，把他接回来，把他的子民接回来。第五节，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从罗底巴亚米利儿子及马吉家里招了他来。大卫王派人去罗底巴亲自寻找米非波设。可能有人不禁要问，当米非波设看到那个王室的代表团、代表人走进他的房子的时候，他知道他是谁，他知道他是约拿丹的儿子，扫罗的孙子，他知道他的家谱、家世，他是否担心自己的生命呢？他有没有试图隐藏逃离呢？当他们把他从罗底巴的房子带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反抗了吗？ 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大卫派人寻找他，将他带回。也对我们三位一体的神来说，他不仅寻找他的子民，他会为他们派出派人寻找他们，还把他再把他们带回到自己身边。可能有人问他怎么做到这样子呢？首先，他派他的独生二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做给小孩子成长、受苦、死、复活，然后升天。约翰告诉我们，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我们也知道，三位一体的神也派出他的圣灵，使人知罪，将新的生命带入罪人心里。是像你我这样的罪人无法抵抗的，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他也差遣个人进入我们的生活，父母、老师、朋友，可能是传道人，他还带着赐予生命的话语来，把迷失的羊带回羊圈。从荒芜的旷野来到绿色的草地。亲爱的朋友，你可能知道有一段时间主派人来找你，把你从迷失无望的状态中解救出来，带回到他的面前。不管是通过阅读他的话语，通过朋友的鼓励和其他信徒的交通，还是通过传讲的话语，就是有没有将你从你罪恶痛苦中拯救出来，来到他，将你带领到他的面前来。如果他有，当你回顾那段时间，你是否能看到这是因为他，全都是因为他，是因为耶稣是谁？因为他是那个更伟大的大卫，他是万王之王，他的信实，他的怜悯，他愿意为你我这样的人受苦和死，他坚持不懈寻找他的子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知道你自己真实的身份，一个罪人，一个无助迷失的敌人，但也是主以他的恩典仁慈寻找发现并带出荒芜无望地方的人，那么欢迎你在下一个主日来到国王的餐桌前。请注意，米非波设认为自己不配，他认为自己是就像一只死狗，他在主面前羞愧的低下头来。但他承认这个的时候，他在哪里呢？他在王的家里，他在大卫的家里。你可能不认为自己是配得的。亲爱的朋友，你永远不配得，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因为耶和华的怜悯仁慈，他盟约的信实，一个像你我一样的罪人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如果他向你展示了一些你是谁，他是怎样的，你 被呼召来纪念他的受苦和死。亲爱朋友，你不需要完备的确信，但是如果你已经看到了你在这个世界上是迷失没有希望的，靠着你自己。如果你知道他是谁，他那个伟大的大卫，他在寻找你，他是为你被派出的，他要将你带回国王的国王的家里，那就一起来和国王同席吃饭吧。如果你看到主耶稣基督为你我这样的罪人所做的，就来到他的桌前。但朋友，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迷失无望，与万王之王为敌意味着什么，你不知道他寻找差遣像你这样迷失者的恩典，那么你没有权利坐在主的桌子前。但他今天呼召你来到他面前，看清你自己，悔改你的罪。他说，我仍然在寻找我的子民，我要将我的子民带回到我的面前。主要他呼召你，亲爱的朋友啊，他呼召你，主在呼召你看清自己，悔改你的罪，能够相信他，能够信靠他，相信主耶稣基督，因为在他里面敌人无助无望的无名的人都可以得到洁净和饶恕，能够转变成为神国度里的儿女，成为万王之王的朋友。来吧，来到他的面前，承认你是不配像死狗一样的人，但是在他里面，我们对像你我这样的罪人有希望。阿们。主要我们承认我们像米非波设，我们是无助无望的敌人，是万王之王的敌人。本性上来说，我们生活在荒芜的旷野中，但是主耶稣基督作为那个伟大更伟大的大卫，纪念了他盟约的信使，我们非常感恩主耶稣基督不仅仅寻找他们，不仅仅派人被差遣来寻找他们，也将他们带回，能够将他的罪人转变为神的儿女。主啊，求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纪念我们救主所做的一切，来吃喝，为的是纪念主。主啊，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一切，求你让我们能够跪在你的面前，就跪在万王之王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相信主耶稣基督是那一位能够赦免是罪魁中的罪人中的罪魁的那一位。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